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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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澎湖了。那么我们在说到了澎湖呢，让大家有一个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在澎湖来讲，从行人优先到街道绿化，一直打造澎湖呢，让大家行得更安全更友善，而且还可以变成是一个步行的城市哦。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要来去找找好朋友，也是来自于澎湖县政府公务处曾吉祥副处长，让他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之外，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话题。我们先让副座跟大家 say hello。
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副座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在我们人本交通推动过程中哦，我们常常看到哦，就是地方政府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呢，怎么样来去克服它，包含了推动的工程啊，遇到了居民啦、啊、或者是民众啦、啊、商家啊，你知道吗？奇怪，其实哦，最容易的就是口角然后冲突，这时候该怎么办，怎么去克服哦？我们常常见的一些挑战包含了有哪一些啊，来赶快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其实做工程势必都会遇到一些冲突啦，遇到质疑啦、嗯、其实我们已经很常见了。那尤其是针对人行道的部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是改变一个人行道，但是对民众来讲是改变他的生活习惯跟生活环境、
没错，
所以这些冲突其实更激烈啦，对他来讲会更激烈。那这个部分齁，其实我们可能就要分好几个部分来讲了。第一个就是在设计阶段的部分齁，我想里长是最重要的。
哦，非常哦、欸、你没有沟通你有宅系了哦。
啊、所以我们会在设计阶段的部分齁就把里长找进来。
嗯。
然后听里长的声音说这个人行道的部分要怎么改啊，那以后停车空间在哪里，那车道的部分会到底是会缩小或会变大，那我们是希望这里的车子是很快的通过嘞，还是要让它慢慢的通过嘞、
嗯、
这个我们都必须在设计阶段就跟不管是里长，然后再透过里长跟各个里民去做说明。
那还有商家哦，你不要忘了
商家。对、嗯、里民跟商家我们还要逐间去做拜访，去做拜访，听听他们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件事，就是 针对他们的需求的部分我们要先去了解。
嗯，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要建立一个共识啊，因为
对了对了，
面对面对改变势必大家都要有一些
他的生活品质都会改变好不好。嗯，
对对对，那所以第一个就是了解了他们的需求以后再跟他说以后这些改变对你会有哪一些帮助。那第二个的话这些改变有些是大家必须共同牺牲的，因为要提升的是公众通行的安全啊。
嗯，
对不对？
嗯，没错。
那所以大家应该会有一些退缩或者让步的。然后最后我们就会建立出一个共识。那建立了共识我们才有办法把我们工程的设计去做核定。因为这个就是居民也同意，那公家机关也认为说有维护了公共通行的权益跟品质。
哦，
那这个我们才可以去做工程发报。
嗯，
那这些其实都只是第一步啦。那工程施工的部分可能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你工程施工势必都会影响到住家的出路，
还不止
商家的营业，
还有这个你夜间哈，人家狼被捆啦。哎、欸，真的耶、啊，这些问题都有哎，嗯，
对对，所以这个就还是得去面对。
还有那个保留通道，对不对？空间，嗯，
对。那这个的部分，我们就得透过一样是透过不断的沟通啦，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说，什么时候会做到你家前面？那影响的时间大概是多久？那我、影响期间我可以帮你多做什么，可以降低你的影响？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沟通。那透过一些工程的手段，也让民众可以知道。那大家就一起共同期待说，这段施工不便期就很快让它度过，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享用这个美好的人行道。
嗯，
所以大概老实讲，施工阶段虽然对民众的影响是最小，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还可以就是共同去度过了。
嗯，
其实你只要跟他讲说你是我们进来做什么时候进来做啊，什么时候会完成，明确跟他讲，他其实我觉得澎湖这里的民众都可以体谅。
哦，对，
他们也都可以了解这个是必要的，大家要改变要把环境做好一定会有一些阵痛期。
嗯，啊，
怎么想办法让这些阵痛期把它的影响降到最低啊，让它很快的度过，我想这个是可以共同努力去克服的。
嗯，我们都知道这个协调的时间是成本哦最高，然后呢花的时效又最长。不过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去整合这些水电啊管线单位啦，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局处单位来去调整整个设施跟施工的时序啊，副座。
是，
嗯，
因为大家看哦，做个人行道可能觉得说就把铺面换新啊，
哦，不是哦，
然后因为大家没看到的是，其实路面下还有很多管线啊，
嗯，
不管是台电、中华电信、自来水，这些其实都是民生必须要的管线。那你施工过程中你一定会去跟他协调，
嗯，
比如说你管线要迁移，或者是他管线本来就有维护计划，你要教他说赶快趁这一次进来做啊，不要我路做好你又进来挖说你又要修什么东西，所以这些都在施工前都必须先跟管线单位沟通好。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在做一个会诊的时候，而且我觉得哦，像是最近呢其实中央也一直在办理一些像什么友善街道设计研习营啦，或者是标准化的一些设计模组，其实都有让我们的地方政府哦去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哦这个机制跟示范区，像我们澎湖自己有没有示范区啊，去鼓励哦让大家哦先从哪一条去示范，譬如说学校的通道通学步道啦，或者是我们自己澎湖的市场周边啊，或医院的一个出入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功案例吗？
有，其实澎湖现在做人行道已经非常早了，
对，最早
我们马公就市区其实就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城市啊，
没错，
所以人行道的建制其实很早就开始了。那以我们去年完成的中华路的人行道，中华路其实是马公一个车流量很大的一条道路的，
你看那个只要大活动就知道了，对呀，
啊，对对，哎，也是怎么讲，澎湖人 就只有一间高中，满丰高中，就是同仁美上学的时候必经的一条路。
没错。
早期其实那个中华路的人行道我们是没办法走，我们几乎都是走在马路上，跟车子是走在
共存，应该这样讲。
对。啊，这个事情没办法解决，其实已经二三十年了。那去年我们就是狠下心，就是去面对它，还是得去解决它。也很感激，因为这条路第一个车流量大，施工真的很困难。
嗯，
但第二个商家其实都已经占用成习惯了，你现在要让他退出人行道其实也很难。
那
你不退出来人行道根本没办法走啊，所以最后协调出来齁，哦，我们其实也很感谢中华路周边民众的配合，其实真的讲完以后其实大家都也一致赞同啦，因为小朋友真的是没有人行道可以走，都走在路上，大家也都不忍心啦，所以很快的就是大家沟通完就确定制作方案，人行道的宽度要留多少，停车格要留多少，车道要缩多少，大概确定下来我们就赶快去做施工。那也很快，大概在半年左右的施工期就把它赶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效率的一个设置啊，这个真的是要感谢外地民众的包容跟体谅啊，尤其是里长其实真的帮了很大的忙。
而且像最近我们在这个国土署分别还有交通部他们自己有做一个那个评估制度，有没有？像交通部他们推行的是人行环道友善城市考核，那么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国土署是以一个这个道路养护跟人行环境无障碍考评。不过针对这两个部分呢，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加入了很多的一个像人本交通的政策跟街道一个改造的平台。台哦，你觉得它是不是用，以及在澎湖来讲，是不是有一些回馈的意见呢？
当然每个县市都会有它地缘的因素啊，跟自然环境的因素啊，所以人行道的部分还是得顺应这些纹理，
没错，
跟这些规则去做会比较好。
而且要取得双赢真的有点难，对不对？
对啊，澎湖县。应该是说道路规划上其实真的跟台湾很不一样，就是我们真的是比较狭窄，所以空间的规划真的比台湾很困难很多。台湾可能有20米30米甚至40米50米的路，但是澎湖这里最大的可能就是20米，那我们一般在使用的大概都在8米到12米之间，这个部分要怎么把空间规划出来，真的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头痛。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都要透过不断的沟通啊。但是反过来讲的话，以车流量来讲，澎湖这里当然也挑战性会比台湾小很多了。我们大概只要注意说旺季观光旺季时候的车流的状况，那淡季的部分的车流量应该是都可以去处理。所以。怎么去做一个这个规划，我觉得是跟台湾比较不一样。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跟中央反映说，所以道路设计上应该是更多一点弹性啊，地方特色的部分把它考量进来，其实也不应该说都是由台北的设计观点来看全部的县市政府，
对，这个部分要用当地的特性啦，还有它的道路使用啦，对不对？
对，应该是要灵活一点去应用这些东西。那重点还是在于说，让行人有一个安全舒适一个空间，那让车型的部分也可以顺畅去走。我觉得这个是目标啦。啊，自己手段的部分怎么去做调整，这个是可以比较灵活的。不用那么硬，
比较软性啦，对不对？
对，
应该是这样子讲。而且我觉得县府现在在推动人行改善整体的一个目标，你会可以发现就是一个舒适，然后有地方特色， 然后不是只有铺道路，你看哦，刚刚副座讲到他也是一直在串联，譬如说旁边的学校啦、商圈啦，变成是人本生活圈的一个重要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会发现他们在推动的时候，他们至少在这个互助合作上面他会先去尊重别人。因为我发现民众常会误解，就是说诶，奇怪，路边就有空地，为什么不能停车啊？又没有挡到人。好，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新铺的砖块哦，我们常常会看到，有时候呢，诶，这个怎么又坏掉了啊？然后呢，我们该怎么样来去保存它？对于棚屋来讲，我们有没有一套做法？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第一个，那个棚屋这里的维修，因为那个我们地方小，其实政府这里有1999专线，
嗯，
好、哦。民众其实比较维修，第一，对，比较正，一般人比较喜欢的是找村里长，
对呀、啊，
村里长就会找你上来，
对啦。
但现在有1999的话就更坏了，他直接电话一打，我们就会列一个专案去做处理了。
嗯，
啊、所以日常维护的部分反倒是比较不用担心，对对对对对，
嗯，
对。
不过就是这个路边常会说，哎，有空地为什么不能停车啊？又没有挡到人，这个也是有些游客不懂，好，然后或者是说有些民众他们不了解，好，这个可能也可以让副座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部分可能会牵涉到交通工程的部分，
没错。
对，因为澎湖县现在道路空间有限嘛，所以其实市区这里我们近两年来哈、
嗯，
已经有盖了2座立体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哎，那有了一个完整的地下停车空间以后，我们会比较希望说，在路边的部分让车子可以尽量进到室内的停车场去停放，那道路空间就会比较多空出来，是给人行跟车行做使用。哎，
嗯、
啊，所以我们会搭配去做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往年的道路工程其实对交通标志标线工程其实是比较忽略的，
嗯，哦，对，
一般可能一个工程大概只有5%或10%的费用会用在交通工程的部分啊，但是现在针对交通工程是越来越重视的，因为交通工程其实它花少的钱，但是它可以让道路的自明性，就是车子要怎么走，
嗯，
然后车子要怎么停，那、啊、哪些地方是可以走，哪些地方是可以停，我们其实可以透过标志标线工程就可以把它明定出来。这个老实讲是我们新的挑战，因为离岛这里我相信台湾各地大概已经做了1年多了，但是离岛大概从去年年底才开始做这些标志工程的，我说是一个革命，
是，
对，
嗯，
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啊，所以未来我们在交通工程部分我们会更明确的去做啊，比如说路肩的部分，以前路肩就画一条白线嘛就结束了，嗯，但是现在路肩我们如果不让它停车，我们可以画一些其他的一些标线，让人家很明显看到这些就这边就是不能停啊。
嗯，
以前可能就是一条线啊，它可能线断掉以后，它就真的就给你停在那里。
哦，对哦，这个也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哈会搞得莫名其妙。哎，这个可以停吗？这到底可不可以？可不可行哦？让大家
所以让怎么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说这里到底能停或不能停啊，或者是你应该停到哪里去？这个可能就是。交通工程就是标志标线工程，需要去做的地方。
是，所以哦，今天听到的这个部分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明了哦。为什么说今天会请到我们澎湖县政府公务处曾吉祥副处长哦，来这个上线回答这个大家的问题、民众的问题哦、游客的问题啊。那当然呢，这个我们也先让这个曾吉祥副处长哦，先跟大家说拜拜，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拜拜。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建筑管理组。监察院日前就大楼外墙瓷砖掉落而对内政部提出了纠正在案。那么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特别说，除了已要求各地方政府建立外墙饰材的一个相关巡查、列管还有通报等管理机制之外，也将纳入每一年办理地方政府公寓大厦业务督导的考核。另外已经开始研议将外墙饰材纳入建筑物公共安全的检查申报制度，为了确立呢具备客观还有公正的检测制度跟标准，将会邀集相关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还有相关的团体来做检测。那当然这一次还有检测的标准、检查人员的资格还有责任归属等事项来进行协商，来落实建物公共安全管理责任以及守护用路人的安全。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六星级。为什么要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他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